许逵用木杆子队埋伏巷中，打开城门，后敌深入。义军果然进城，许逵举起令旗，伏兵四起，全城抗击。义军被迫退走，多次进攻均遭阻击。且说正德皇帝命古大用、毛瑞、张忠等人率官兵抵御刘六、刘七义军。谁知古大用刚刚与刘六相遇，便慌忙逃走。毛瑞、张忠也不战而逃。刘六、刘七率军追杀一阵，夺下官兵许多兵器铠甲。古大用、毛瑞、张忠等人狼狈回京。正德皇帝并没怪罪。正德皇帝随即命陆完、徐泰、冯真、江斌率军前去山东围剿刘六、刘七义军。此时彭泽升任保定巡抚，内阁首辅杨廷和举荐彭泽求悦。正德皇帝准奏，派彭泽与求悦接统军务，围剿赵疯子一军，另派督察院迁都御史于建率军在江淮之间截击。彭泽与求悦颇有威望，奉命出师后马上开始围剿赵疯子一军。彭泽体干修为，声音洪亮，一到军中，大臣军容。彭泽召见诸将校，申明军纪，则也畏缩当死。众将校个个心惊胆战。彭泽筹阅率领将士大小数十战，连破赵疯子一军各部。赵疯子率军攻打北直隶唐县，攻了28天都没能攻下，赵疯子只好转攻湖广襄阳、樊城、枣阳、随州等地。彭泽、求悦统军跟随而来，与赵疯子在西河相遇，两下交锋，杀得昏天暗地。这次的官兵都是精锐，再加上彭泽、求悦二人持刀督阵，后退者马上斩首，所以人人效命，个个争先。赵疯子抵挡不过，吃了一个大败仗。赵疯子一军最多时10几万人，现在只剩下2000余人。赵疯子拖着残兵败将逃到江西德安，料定不能成事，当即剃度做了和尚。胡适宁现以为湖广保庆知府。赵疯子有位部下名叫邢本道，逃到保庆，被胡适宁捉住。细细拷问后，得知赵疯子做了和尚，便给各府各镇发去了檄文抓捕。赵疯子来到湖广武昌，走入酒店中，要酒要肉，大吃大喝。武昌卫军人赵成、赵宗等人见他行迹可疑，趁赵疯子酒意醺醺的时候，动手将他捉拿，然后抬到府衙报功。赵疯子被押送到北京，按大逆不道的惯例凌迟处死。正德皇帝还不解恨，又把赵疯子的人皮做成了自己的马鞍。赵疯子一军从此被肃清。却说陆完、许泰、冯真、江斌率军到山东围剿刘六、刘七义军，奋战了一昼夜，延绥总兵官冯真阵亡，游击将军江斌身中3箭，其中一箭更是射中面门，义军也被杀死很多。彭泽、求悦等人围剿了赵疯子义军，获胜后移师山东，去帮助陆完等人。陆完率军正与刘六、刘七义军争斗，互有死伤。刘六、刘七得了一个女帮手，可是厉害。这女帮手是杨虎的妻子崔氏。崔氏有一身的拳棒功夫，兼带3分5媚，平时常骑着一匹黄骠马。义军见他比他夫君还要勇猛，就送给他一个混号，叫杨跨虎。杨虎死后，又称他为杨寡妇。杨寡妇替夫报仇，投奔到刘六、刘七营下，刘六等人自然欢迎。许逵引兵到来， 许逵精通兵法，屡次退敌。许逵手下个个生龙活虎一般，刘六刘七杨寡妇招架不住，败退到枣林，途中被彭泽求月率军截杀一阵，弄得七零八落。后来为官兵所迫，刘六溺死水中，刘七与杨寡妇向南逃去，出没在长江一带。陆绾率军亲临江上，分守要害，与刘七、杨寡妇相持。彭泽求月又率军赶来，加上于建、徐泰等率军一股脑齐集长江，与义军死战。刘七、杨寡妇等人被迫退到宝棱山，官兵带着盾牌跪着上山，手持枪炮，边爬边攻。没过多久便攻入贼寨，刘七身中数箭而死，杨寡妇也死于乱军之中。源于北直隶霸州的义军自此被义举荡平，朝廷免不了又是一番封赏。陆绾升任兵部尚书，彭泽升任都察院都御史，裘越被封为咸宁侯，于建升任都察院副御史，许泰升任总兵官，胡世宁升任江宁按察副使，许逵升任山东兵备副使。游击将军江斌建商好后便到了北京城，闻听锦衣卫指挥使钱宁正是正德皇帝的宠臣，便拿出5000两黄金贿赂。钱宁惊喜之余，便带着江斌到豹房觐见正德皇帝。正德皇帝玩性不改，常常让钱宁带人来豹房踢鞠射箭。这江斌本就是混世玩家出身，被钱宁带到豹房后自然用心表现，玩了半个时辰下来，正德皇帝有点喜欢这江斌了。江斌狡诈机警，善于献媚，立刻称赞道：
陛下英武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，毛贼如此张狂，但在陛下的统领下很快就被剿灭了。
正德皇帝顿时喜笑颜开，眯着眼道：
朕正想亲上战场杀贼呢，你们一点不给朕个机会。
清斌又谄媚道：
匪首杨虎、刘六、刘七率几万人意图劫驾，陛下一点不惧怕，从容乘辇出城，直达南郊，行过祭天里。大明将士正因为陛下的神勇感召，所以奋勇杀敌，消除民害。
正德皇帝更高兴了，当听说江斌英勇，身中三箭都毫无惧意，把之再战时，当即提升江斌为禁军都督，赐姓朱，任作义子留在身边。正德慌整怨声载道：国家政权已相当脆弱，民变此起彼伏。山东由于兵乱，大片荒地无人耕种，巡抚赵璜便把荒地分给百姓耕种，并免租赋。岳师藏贤念念不忘陛下灵应宫，便请正德皇帝下旨，令山东加征租赋，以供陛下灵应宫斋戒之用。巡抚赵恒虽然不懂戏曲，却是个正直之人，上书抵制：
臣为天子诏，得罪一人当死，无懈于民亦当死，且今后无复有垦荒赋业者，臣宁死不奉诏。
面对这样勤政爱民的巡抚，正德皇帝也只好让步，收回诏令。乐师藏贤因曾被赵璜称为老神仙，故也不去计较。再说刘瑾伏法，李梦阳获得昭雪，启用为江西提学副使。已被免职的康海听说李梦阳被朝廷重新启用，便急急从陕西武功赶往陕西安化，拜见李梦阳。未曾想李梦阳还是一股清高架子，并不拿他这个当年救命恩人当回事儿， 连个酒饭也没管。康海本想请李梦阳上书为自己平冤，见李梦阳冷酷无情，便立刻体会出官场的险恶，人情的冷暖。第二天，康海便告辞而去，回到武功。康海受到极大刺激，愤愤说道：
从今后，花地招招嘴，人间事事忘。
想到当年刘瑾所言，杂家认他这个同乡，可他不认杂家这个同乡，这句话便更加对李梦阳气愤不过。在家中，康海根据名人马中熙的小说《中山狼传》改编成杂剧《中山狼》，写的是东郭先生冒险救了中山狼，直到逃过了赵简子的猎杀。可中山狼脱险后恩将仇报，反欲吃掉东郭先生。东郭先生大恐，幸遇帐里老人，将狼骗进书囊杀死。人人都说此剧为影射李梦阳负恩而作。再说李梦阳接到圣旨送走康海后稍事休息，便准备渡过长江前往南昌赴任。成功准备了贡品，请李梦阳祭祀水神。李梦阳道：
为何祭祀？
成功道：
前任提学副使丁基也是在这儿过长江，我们为他准备了猪头、祭羊等贡品，请祭祀水神。丁基笑着说：行船嘛，有时浮行，有时沉没，这是有关天时的事，水神管着干什么？所以就没有祭祀水神，便渡江了。船行至中流，突然起了风浪，船因此翻沉了。
李梦阳见用丁基的实力说服他，不由哈哈大笑，命令随从把水神的泥像捆绑起来投到江中。李梦阳指着下沉的水神泥像说：
把水神投到江中，是到了他应该去的地方。
李梦阳乘船渡江，什么事儿也未发生。李梦阳到了南昌，会见朱学子，看了几日文章后，李梦阳训道：
诸位文章平缓冗踏，千篇一律，唯独李梦阳的文章不拟规矩，自成一体。
原来碰巧的是有一名学子与他同姓同名，李梦阳就把这个学子叫到面前说：
你难道不知道本官的姓名，怎么敢起与本官相同的姓名来侵犯本官？
小李梦阳回答说：姓名是由父母起的，明知与大人的名字相同，但不敢更改呀。李梦阳想了一会儿说：
本官现在出一个上联来见你的才学，你如果能对上，本官就宽恕了你。
李梦阳接着说：
蔺相如、司马相如、明相如、实不相如。
小李梦阳明白上联的意思是说，你我虽然姓名相同，我们可不是一样的人物。小李梦阳思索了不久，就应对道：魏无忌、长孙无忌、彼无忌、此亦无忌。李梦阳明白下联的意思是说，魏无忌和长孙无忌都不因为名字相同而有所顾忌，我们何必为此事计较呢？李梦阳不由哈哈大笑，对众人说道：
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，各位用功，自然会成就大器。
南昌城里最有名的茅山术士是李自然，他正是李自龙的同胞弟弟，李自省的哥哥。且说石彪、银珠等人从霸州潜逃出来，左思右想，不知往何处去。突 忽然记起当年李自龙说他有个同胞弟弟在南昌，便一路投奔而来。这李自然与胞兄李自龙情谊深厚，闻听李自龙在成化12年被明朝廷所杀，愤恨起明朝廷来，于是给朱宸濠相面，说他有真龙的相貌，可贵为天子。弟弟李自省被弘治皇帝所杀后，李自然更加恼恨起大明朝，反意更浓。石彪、银珠等人见了李自然，先是叙述与李自龙的情谊，说是在云阳时与李自龙亲如一家，接着叙说李自龙遇难之情。李自然不由大哭，为了大爷安全无忧，石彪、银珠、张茂绝口不提当年与李自龙的秘密约定。李自然感念石彪之情，收留了他们一家，说道：在下略通些茅山术，南昌城中的宁王朱宸濠特别欣赏我，器重我，经常找我看看运程，我可推荐张茂到他手底下为官。石彪、银珠极为高兴，便在南昌城中租了房子住下。这李自然说话算数，立即将张茂举荐到宁王府中干了个侍卫。且说朝廷将宁王府的护卫再次革除后，朱宸濠越发觉得心里不是滋味，时刻准备谋变。朱宸濠派人勾结正德皇帝的宠臣，日夜刺探朝廷动向，希望朝廷发生什么变故，他好趁机起事，有威胁和利诱江西一些官吏，以便为他所用。此时江西巡抚是王哲，他的处事哲学是说好话、行好事、为好人。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好斋。王哲虽处处为好人，但也一律把南昌府推官刘吉革职了事。刘吉是个举人出身，擅长游说，跑到北京城督察院告王哲的状。福建莆田人林俊已经重回北京，担任督察院副都御史。听完刘吉冠冕堂皇的一番言辞，未加分辨，便认为王哲对刘吉的处分不对，于是写信给王哲，要求江西重新启用刘吉。王哲哪会听林俊的，林俊便认为王哲是故意跟他为难，非常生气，给王哲重又写信，说什么王哲怕老虎却冤是人，这老虎为是指宁王朱宸濠。林俊又向朝廷上书检举王哲，王哲毫不介意，反而向朝廷上书说林俊是成化年间名臣，处事一向谨慎，这次是一时疏忽，没有了解清楚，才出了点小纰漏。王哲又重新向林俊说明了理由，之所以革刘吉的职，是因为刘吉是个贪官。林俊很受感动，从此两人反而增进了友谊。王哲善于审理疑案，有一户人家的奴婢逃走了，人家的死对头硬说主人把奴婢杀了，出面把主人告到官府。王哲复审时发现被告一脸冤屈，详细问清后，王哲派人找到了逃跑奴婢，于是一切清楚，将诬告者责打40大板了事儿。一向骄横奢侈的宁王朱宸濠想与王哲结儿女亲家，王哲知道他有反叛朝廷的企图，就婉言谢绝了。谁知夏末秋初，宁王朱宸濠设宴招待江西众官员，席间送给王哲的猪瓜上吐了毒药，王哲吃后毒症发作，满口胡言，焦躁不安，甚至要投井自杀，幸亏左右人死命拉住，才没有发生悲剧。此事传到北京，朝廷念他忠心耿耿为朝廷奔波，就准予他 还家养病。未多久，王哲在家去世。副都御史林俊觉得蹊跷，便处处留心江西之事。大学士费宏推举董洁素有威信，正德皇帝便任董洁为江西巡抚。董洁到任后，昼夜辛劳，不遗余力。宁王朱宸濠送礼于董洁，均被董洁婉拒，并以忠义讽劝，说：“古今重道义，所重非生死。”董洁一生清廉耿直，忠贞不二，所以诗道：“故人识我面，未曾熟我心，我心欲铁石，结发养至今。监官出白子，留得此残生，愿言道盖棺，岂肯中途轻。”宁王朱宸濠见诗，知董洁不可夺志，便再次起了毒害之心。12月的一天，董洁从宁王府中饮酒归家，感受身体不适，便对家人说：“我今日饮了宁王府中的酒，头晕腹胀，难道酒中有毒吗？”第二天凌晨，董洁竟然毒发身亡，实现了他常常提在口上的“古今重道义，所重非生死”信念。